已经都跟我讲了，哈利路亚！真的哈，如果我们要是过这个内在生活，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我们的品质都会提高。无论是我们是赞美、敬拜，或是代祷，或是祷告，或是讲道，或者是传福音，或者个人的服事，或者去探访，我们无论在哪一方面的服事啊，我们的品质会提高，而且我们服事的内容会更多更丰富。这就是内在生活所带给我们的。我很感谢主，因为近年来注意这个内在生活的教会和弟兄姐妹啊，渐渐的就多起来了。我最近也是很高兴的听到一个消息，说我的书在台湾啊，有的人用来在教会小组里面来操练，也有人看到说在台湾这个林良堂的这个书房里面呢，说看到我的书已经放在那个畅销书的这一类里面。所以我很感谢主啊，这并不是说我怎么样，乃是说注意这个内在生活的，还有要认识圣灵以及跟随圣灵的人就是越来越多我特别要感谢神的，就是好像那个领受灵恩的教会呢也在进步，他们不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说方言说语言看异象的这个阶段里面，他们实在是要来注意那个灵命的晋升，也就是所谓圣灵的果子主耶稣他来，他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常常只注意一句话，信耶稣得永生，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还有很多信耶稣所带来的，不仅是叫我们的罪得的赦免，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可以上天堂，而且今天我们的生命会更丰富，而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充实，而觉得有意义，而且呢过得很快乐。我们这个内在生活我看到这个营会的这个通知上面呢有这几句话那就是说如果我们过内在生活的话我们的侍奉会更精神我们的生活会更快乐，我们的家庭会更美满，这些都是可以说世界上的人所需要的。很多人他并不认识我他因为看了我的书所以才来参加一些特会。我特别要感谢主的另外一件事呢，就是现在在中国大陆呢，就是我的书像流传的渐渐的越来越广譬如我们最近印了3万本已经2万多本已经发出去了因为大陆的印刷很便宜，所以呢那个书的价格也定得非常的低，甚至于那些没有经济力量的呢我们就送，因此这个书很快的就这样就推出去了但是我也遇到一些人他们告诉我说他们因为虽然没有见过我的面，可是因为看了我的书他们的灵命就有翻转过来。我知道这不是我的书，这是圣灵使用这样的书在他们的里面做了 那个生命翻转、生命更新的工作。如果在座的还有的人，你还没有买我的书的，我不是在这里推销我的书，我是最不会推销卖书的。是很感谢主哈，那在这里真是，主办特会的负责人哈，看到这个需要，在每一场的聚会里都来介绍这样的书，我是真的很高兴，很感谢主啊！如果你还没有我的书的，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投资是值得的。你在别的方面的投资不一定得到很高的利润。你要知道，你要买我的书，同时你买我的书去送别人你会发现那个利润是无法估计的。当你看到听到人看了我的书，他们的生命更新了，改变了家庭也和睦了，那你就知道你那一点的投资呢是值得的。所以在座的，如果你还没有我的书的话呢，我鼓励你散会的时候你到门口那个书摊上那刚才王牧师介绍的第一本书就是跟随圣灵，是刚刚才到，今天才到，刚出来的，可以说是刚出炉的。那我相信很多人都还没有。去年出来的一本书就是认识圣灵，刚才已经介绍过了。那今年新出来的是跟随圣灵。那认识圣灵就是从圣经中，主要是从约翰福音这一卷书里面呢，来看圣灵的执事、圣灵的工作、圣灵来了以后跟我们信徒有什么关系，都是从圣经上的真理来讲。你去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很多圣经的话引用了圣经章节很多。那你如果能够看这本书的话，我相信你对圣灵的认识特别在真理方面呢，你会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我们有了这些真理的知识，我们必须还要有生命的经历。所以那个跟随圣灵就主要的是讲到那个生命的经历，也主要的就是我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讲到很多的见证，用很多的见证来就是告诉读者，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些真理都是生命，都是灵，都是我们可以经历的。如果我们追求，不断的追求，如果我们领受在神的救恩中他所成就的一切，神的救恩实在是全备的，是丰富的，是可以说也可以说是无限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只领受1%信耶稣上天堂，好像我们只领受了1%还有99%我们还没有看到了。很少基督徒知道说我们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的灵命会更丰盛。用一个很普通的比喻来说就是很少人，今天很多人呢，有钱的人就想要更有钱，人都要想发财，都要想有钱那很少的基督徒知道，他信了主以后他可以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富足，他的生活会过得越来越快乐，越有内容，越充实。很少人知道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以为说我信了耶稣我就够了，反正有一天我离开世界我就上天堂了就有这样一个想法。你这样想法未必都是对的。你不要以为你信了耶稣你就这样可以还是照旧的像你从前一样的，也没有追求，生命又没有改变你就想等着上天堂。你要好好的读圣经，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是说 我们还要改变，还要成圣，还要圣洁，还要像耶稣，还有很多成长的问题，而我们忽略了。但是因为你忽略了这些问题呢，所以有很多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啊，我们都漏掉了，我们都没有享受到。那我讲这个话是因为我今年已经快80岁了，我信主已经60多年，但是在我头17年的里面呢，我也是可以说热心是热心，但是糊涂热心，没有真正享受到神的救恩，也没有真正的经历到在耶稣基督里面的那个丰盛。以后我被圣灵充满了，17年以后我才被圣灵充满，我才知道说圣灵来了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来经历一切的真理，也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九节那里说，神本性啊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他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所以我们只有在他里面，这个在他里面呢，不仅仅是一个地位一个知识的问题哈，在他里面呢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经历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他里面的丰盛。这我们可以说在他的里面呢，用这个世界的话来说，我们就越来越富足，越来越有钱。现在人呢对世界上的钱呢那个希望啊，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辛辛苦苦，有的时候一个人做两份工作，甚至于三份工作，甚至于两夫妻都要出去做，为了赚钱，为了赚更多一点钱。有了钱呢就什么都很方便，但是他就忽略了还有一种富足啊，那个富足是永远的富足，那个富足乃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富足。主耶稣啊，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的家道不在，他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盛，不在乎你的产业有多少，乃在乎啊在神面前的富足，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富足，这是永远的财富。我们今天所追求的都是暂时的，都是暂时，都要过去，不管你钱多钱少啊，我们去的时候一分钱都带不走，但是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着的那个属灵的福气，属灵的那个富足，我们可以带到天上去的，因为那是永远的。阿们，那是永远的。你的观念要转一转，你的想法也要转一转。好像保罗说的哈，我们不要只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也要思念天上的事。他的意思说，我们不要只追求啊那叫暂时的，我们也要追求那个永远的，因为暂时的都要过去的，永远的才是永远长存的。那我们讲这个内在生活呢，就是好叫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得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阿们。如果你要是注重这个内在生活，你先，我建议你先从我的书来看起。你看了我的书，你就会知道那个内在生活的重要。那个先从这个三合本这样来看，一本一本的来看。关于那个认识圣灵呢，那是你慢慢再看，因为你要那一个是你要被圣灵充满以后，对圣灵有了相当的经历，同时对圣经也相当熟悉，也相当有研究，对这个问题那个时候你看的时候啊，你就会特别的得到帮助。但是你总要有一个开始，那个开始呢，你就是要看这个启动内在生命之钥这本书，你要买，这是一个可以说是你一个起步，一个启动内在 生活的一个开始。感谢主，哈利路亚！我觉得主在这里带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的时候，真的，看到主的同在，也看到哈这个敬拜的美，你知道，这个敬拜和赞美啊，在神的眼光中看来啊，那是一种美，是他欣赏的，是他所享受的。在我们这边呢，是敬拜，是赞美，是歌唱，是跳舞，可是在神看来啊，就特别的美。所以圣经有这样说哈，穿着圣洁的美衣来敬拜神，就是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穿上美丽的服装啊，神在看我们一样，这是非常宝贵的。所以也是啊，可以说神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所要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事，一个职分。当然他还要恢复很多，他最要恢复的就是我们的灵命的更新，我们跟他关系的建立，我们与他的连结，而我们能够住在他的里面，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他改变，越来越能够像他，因为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今天早上啊，我有讲过，当我们这样来等候神的时候，我们的心完全转向他，心完全向他敞开，在他的面前等候他。这个等候是天天的，这个等候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这样子做的时候呢，圣灵就把耶稣的形象就铭刻在我们的心中，就好像我们照镜子的时候就会反照出我们的形象。可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这样等候他，我们安静在他的面前，其他的事我们都不要想啊，单单的来瞻仰神的荣美。当我们这样在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会把他的荣美，他的形象就会啊一点一点的就会铭刻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哈，荣耀加上荣耀，荣光加上荣光，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这个内在生活所带给我们的哈，实在是太丰富，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福气。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开始追求的话，我希望你就是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啊，特别是你还没有开始追求的，今天晚上的聚会以后你就开始，然后你可以试试看，三个月六个月以后你就发现你被改变了，因为神会改变我们。当我们这样来等候他的时候，他就将他的永生，将他的生命啊，就建造在我们的里面。你要知道这个创造是神所做的，人一点都帮不上忙，是不是？但是要创造内在的创造，人也帮不上忙啊，只有神他自己来做，这完全是圣灵的工作。可是我们要给他有机会，我们要给他有时间，我们要肯来到他的面前。哦，我们没有来到他的面前呢，我们不知道啊，我们真的忽略了失去了多么大的福分。因为圣经说哈，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神亲近我们，就是当我们来亲近他的时候，他就来亲近我们，好像神等在那里要我们来亲近他。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因为他已经等在那里了。可是我们常常忽略这个福分，这个福分。你要知道，我们所信的神，在旧约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在新约他的名字叫耶稣基督。我们所信的神乃是独一智慧真神，除他以外，圣经说再没有神了。如果人拜的不是这一位神啊，只有一位神啊， 如果人拜的不是这一位神，他所拜的都是魔鬼，因为神只有一位，魔鬼也很多位。所以你如果不认识这一位真神，如果你所拜的不是这一位真神的话，那你所拜的你不知道那个不管是什么像，木头做的、石头做的、金子银子做的，那都是偶像，在那个背后那是魔鬼。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外邦人呢，他祭鬼，他是祭鬼，他们拜是拜鬼，然后我们呢是敬拜神，独一的真神。这一点我们基督徒啊都要知道。我所以这样说，就是有很多基督徒未必都知道，有很多基督徒他不明白圣经的真理，所以他信了主以后呢，他还到庙里去，还到庙里去烧香。有的基督徒他也会去参加什么回教徒的聚会，但不清楚。尤其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昨天晚上第一个晚上讲到哈，主耶稣快来了。当他说到他要来的预兆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提醒说，我们要谨慎，免得入了迷惑。因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哈，有很多迷糊人的假先知、假基督，甚至于在教会里还有假弟兄，我们都要清楚，因为这些都是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现在在美国，我最近看到了一个宗教的一个年鉴哈，在美国现原来是个基督教国家哈，那个是清教徒时代。所谓清教徒啊，就是纯净者 ,Puritans, 就是很纯洁的，他们的信仰只有这一位神，只有耶稣基督，没有在他之外再没有别的神了。可是现在这可以说特别这50年来哈，美国的这个信仰方面哈，越来越乱，越来越复杂，各式各样的。这个年鉴里面呢所发表的统计哈，美国的宗教现在就是所有的都列在里面呢，宗教啊，连撒旦教都是宗教。很多人在美国他相信撒旦，还有撒旦的教会、撒旦教，各种样的宗教，奇奇怪怪的哈，一共有2630种。2630个宗教的团体，真是叫人呢不知道怎么样选择那个对的信仰，是一个大杂烩。真的在美国餐馆里的有一道菜哈，叫做 chop suey 呢，中文呢应该是杂碎，或者乱七八糟。现在所以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要很清楚，要有分辨。因为主耶稣早就告诉我们，他说我已经先告诉你们了，将来会有很多假基督、假先知冒我的名要来啊，说我在这里在那里，你们都来呀。耶稣说你们不要跟从他们。那么我们怎么样分辨，怎么样分辨，这也是耶稣要来再来的这个预兆。我昨天讲了很多天灾人祸啊，那另外的一种就是这个很多的这个假先知、异端、假道啊都出来了，所以我们都要很小心。那这些呢在外表哈，很不容易分辨的，有的是很容易，撒旦教当然我们就知道这是属于撒旦的哦，但是有一些不太容易分辨的，不太容易哦，他都说他是基督，他都说他是照着圣经的，他也是这样跟随圣灵的，这些你怎么分辨呢？我告诉你有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从圣经里面来分辨，第二个呢就是从圣灵里面呢来分辨。那个我们看一看那个以赛亚书第8章，第8章19节， 他就是讲到有些人是去求问交鬼的，现在在美国就是有一般人是交鬼的，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可以说那个教导跟美国的新世纪很相似。那么这一般人呢，他们就称作什么呢？称作管道 channeling， 叫 channeling 管道，其实就是交鬼的，因为乌鬼的灵使人可以这样透过他们来向活人说话哦。那十九节呢，他这里说，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忙，言语细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这个当然是指着神的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神吗？岂可为活人去求问死人呢？二十节是我们要注意的。二十节，人当以训诲和法度为标准。训诲就是耶稣基督的教训，就是圣经的教训；法度就是神的法则、神的话语、神所赐下来的话语。简单说来呢，就是新旧约的圣经。人应当以新旧约的圣经，以圣经为标准。注意下面啊，他们所说的，就这些异端邪教哈，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如果他们所说的是不符合圣经的，不符合圣经的教训的话，告诉你，那就黑暗的，必不得见晨光，就是说在黑暗里面，他们也在黑暗里面。如果你相信的话，你又落在黑暗里面。但是感谢主哈，我们有这本圣经在我们的手里面呢，现在我们可以以圣经为标准。凡是所说的哈，是不符合圣经的，不是从圣经里面来的。有时候我们还不能够只是接受圣经里面一句话或者一个地方，我们也要看圣经其他的部分呢、怎么说，我们才能够相信，这样我们才能够才能够得到一个平衡的完整的真理。这个真理啊，如果说我们领受的是片面的，不是全面的，不是完整的，我们也会危险的，也会有走偏，也会走错的。那如果你的圣经不熟怎么办呢？另外有一个方法，我可以告诉你，那就是以耶稣基督为标准，以主耶稣为标准。不管人说什么做什么啊，凡是叫你更多爱耶稣的，与耶稣有更多的连结的，而更多的认识耶稣的，这个就是从圣灵来的。凡是使你的注意力从耶稣的身上转移到别的事上或者别的人身上，使你的崇拜、使你的跟随还有你的爱戴而不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或者是从耶稣基督身上转到某一个人身上、某一个团体的身上，还有某一个所谓的会这团的家的这个身上呢，那就有问题。特别是转到一个人身上，所谓的个人的崇拜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当然如果你圣经熟，你就比较容易分辨。如果你圣经不熟的话呢，就是用这个方法，就是你跟耶稣的关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阿们，他不会改变的。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灵魂的爱人，是他为我们舍命流血，是他把永生带给我们，将来我们到永远里面，我们所归属的乃是他，我们不能离开他，我们的注意力、我们的爱、我们的忠心都不能离开他。凡是你离开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都有问题，你都要有保留，清楚吗？阿们。这样的话，你的信仰 你的信仰和道路啊就不容易错，这样。那我们为什么要注意这个主耶稣快来的这个问题？因为这和我们的内在生活是有关系的。昨天我已经讲到哈，主耶稣再来的那个兆头，那个预兆。今天我们接下去是讲哈，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还有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主耶稣来的时候啊会在什么地方降临，那他来的时候他做什么事，这是今天晚上我们要看的。好，那我们先来看那个马太福音和24章第11节，有好些假先知要迷惑多人，不是少数的，记得哈，要迷惑很多人。尤其今天在美国哈，美国的经常有一些有一些调查的报告的数字发表哈，最近啊所发表的数字就是在美国哈，现在信基督教的基督徒人越来越少。过去呢是绝大多数都是基督徒，因为美国它的起家就是从基督教开始的，而且是纯正的基督教，现在都在变质，都在败落的这个阶段当中。这是因为有好些的假先知就出来，譬如现在美国比较越来越普遍的情形啊，就是这个同性恋的问题。他有现在不但有这个接受同性恋在教会里面，现在也有同性恋的教会，也有同性恋的人呢来担任牧师，现在都渐渐的就更多的这样被接受了。这个是你看到神的教会就是在一直在这往下坡走，因为那些在教会里面带领的人他们有他们的解释，他们把同性恋有另外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这个不是罪恶，这个是天生就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要讲爱，要爱他们，我们要接纳他们。但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就是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知道吗？圣经里面的爱是不喜欢我们做不正常、不对、错误的事，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因为同性恋人当中，他们也讲爱，而且呢，他们觉得他们结了婚以后，他们的可以说那个婚约，他们是要严格的要守的，比那个非同性恋的人还要认真，还要讲究爱。但是我们都知道那个爱那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爱，那不是真正的真理的爱那个是肉体的爱。好，我们再读下去呢，第12节呢说，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不法的事情简单说来就是坏事越来越多。当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那个恶人坏事犯罪的事越来越多的时候，你要知道这是耶稣要来的一个预兆。还有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了，乃是因为人的心越来越坏了，爱心越来越少了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婚姻都出了问题呢？很多离婚的事情，很多的婚姻只是在挣扎当中，在维持当中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呢？爱心，人的爱心渐渐的少了，没有爱了，没有爱了。婚姻常常出问题就是没有爱了，也至少有一方就是没有爱了 啊，我想在这些婚姻出问题的婚姻当中啊，啊，我们就是我所见到、我所辅导过的哈、啊，多数哈、啊、都是男方出了问题，有了外遇，所以那个爱哈、啊，那个对他原来妻子的爱、追求的爱没有了，所以这是也是主耶稣啊，要来的一种的预兆。那，我们再看那个《路加福音》第21章第7节，讲到世界的末日，还有主耶稣再来的那些预兆。21章第7节，他们问他哈，问主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啊，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我再说，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啊，耶稣快要来的时候，很多的异端假道啊，我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啊，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时候近了。”他们也会说时候近了哈，他说你们不要跟从他们，尤其是哈，尤其是有一些个团体、一些个人哈，他们就是说你们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呀、啊，你们可以来，就是他没有说他要来和加入你，你到我们这里来，你就是要特别的小心啊。那个那再下去呢？第9节哈，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我们常常听见一些扰乱的事，一些暴动、一些造反的事，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扰乱的事，就不要惊慌，也不要觉得稀奇，因为这些事啊是必须有的，战争的事是必须有的。天灾人祸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啊还不能够立时就到。当时呢，耶稣呢就对他们说，在马太福音第24章啊，我们已经读过了。他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哈啊，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个我们已经是这些年来哈、啊，我们已经看到，比如中国的内战呢、啊，那个欧洲他们也有内战啊。那个韩国现在是南北也是分开，越南呢以前南北也是分开，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看了很多了，就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快来了。然后11节就说地要大大震动，大大震动，就是昨天晚上我提到这个大型的地震，就是这个大大的震动，7级以上的、8级以上的，这些都是啊，地在大大的震动。说当我们听到这个有地震消息的时候呢，当然我们会注意啊，死伤啊，情况怎么样啊？哦，房屋倒塌了多少？可是要记得，这是主耶稣说他要来的预兆，他快来了。再接下去呢，他说。多数必有饥荒、瘟疫，这个昨天晚上啊我已经说过了啊，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出来，又有可怕的异象，哦，这个英文的翻译就是可怕的事件，可怕的事件，我的领会呢是恐怖主义的活动越来越多啊，特别在近年来，在伊拉克的战争，在中东，还有在阿富汗的战争呢、啊，那个现在所谓用自杀啊，把炸弹呢、啊、绑在自己的身上，不但是男人哦，有的是女人也是这样，把炸弹呢、啊、绑在自己的身上，然后这样来爆炸，以自杀的方式去杀害别人，这些都是啊非常恐怖的事件。以前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的，那个很多地方这个恐怖的事件呢、啊，现在是越来越多啊。 还有一些大神迹从天上来，主耶稣告诉我们说，那些假先知啊，他们也会行神迹的。好像当初啊，那个摩西，摩西要率领以色列人要从埃及出来的时候，神给了他手中一根杖，是叫他去行一些神迹，把那个杖啊这样丢下去就变成蛇哈。那个法老王也有些哲士一些行邪术的，他们也会变，也会这样。所以我们要分辨啊，那么我们怎么样分辨呢？那个源头还有那个中心很重要。摩西这个源头是从神来的，他侍奉的中心是神，是耶和华。那一些行邪术的，虽然他们有邪术的话，可是他们侍奉的是法老王，是魔鬼，是这个世界的王。所以并不是说所有的神迹奇事啊都是从神来的啊，我们要明白这一点，这样我们就不容易啊受迷惑。再下去呢，我这些事还没有发生的，就是21章25节，就是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哦，现在可以说地上的很多的国家，特别我们去年所看到的那个金融的风暴啊，影响了多少的国家，几乎有的国家啊，像冰岛啊，要破产了。很多的国家也会在困苦当中，还有因海中波浪的声音啊，就慌慌不定啊。我们常常听到有海啸的这个消息，住在沿海附近的人呢，都是啊惊慌的。一听到说有海啸呢，他们就惊慌不定。26节，天势都要震动，这个天势都要震动。这个事情好像我们还没有看见啊，但是我们可以多少知道一点啊，近年来这个所谓天气的这个变化啊。去年在丹麦哥本哈根开了一个世界性的一个气象变化的一个会议啊，这个气象的变化啊，当然他们认为啊都是人为的啊，可是我相信这个气候是在神的掌管中。在圣经里面我们也 看到神常常啊借着天气向人说话，借着风暴，借着暴冰啊降灾祸给人，这些都在神的控制之下啊。要知道我们的神是造天地的主，他是统管万有的主，没有一个问题是他不能够解决的，只是我们需要认识他，也需要明白他的心意，更需要他做事情的那个时刻。他在某一个时段里面他做这样的事，在另外一个时段里他做另外一件事，这些我们都需要知道的。那再有一种情形呢，当天使要震动，人想起那一些要临到世界的事呢，就都吓得魂不附体。换句话，更大的灾祸，更可怕的事情啊，以后还要发生啊！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所以这些事情啊，会啊越来越多。正如我昨天晚上所说的，这一个大的地震，就是耶稣说的地要大大的震动啊，大的震动啊，在过去9月里面呢，就已经是超过哈上一个世纪的哈这个1年的记录，而且呢，这个地震的这个活跃期现在又开始了，会渐渐的越来越多的。那这些都是讲到主耶稣他要再来的时候，主耶稣来的时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21章这里就已经提到了。27节，主来的时候什么光景呢？圣经不止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哈，他乃是要驾着云，要在神的荣耀里面，而且带着千万的天使和圣徒啊 一起这样降临。这里二十七节他说，那时候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云来降临。他说一有这些事，一看见这些事，你们就当挺身昂首啊，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了。这个得赎的日子我相信是被提的日子。那个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讲到主耶稣降临，也是啊在父的荣耀里面。十六章二十七节，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个时候，注意哈，那个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是讲到主耶稣，他不仅是讲到他降临的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呢，乃是驾着云在荣耀里面，是有大能力的，而且有千万的天使这样跟他一起来。他来做什么？他来做两件事。主耶稣快来了，他来的时候他要做两件事，而这两件事呢跟人类所有的人类都有关系，跟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都有关系。这两件事情我们不能不注意。第一件事情他就说他要照着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就是审判和惩罚我们今天所做的坏事。我们今天所做的坏事如果不悔改，如果在神面前啊，基督徒也会做坏事的，基督徒也会犯法的，一样的，基督徒会在暗中做一些圣经说一些不可告人的事。坏事多半都是在暗中，都是不能告人的事，因为他知道是坏事是错事，他不会去告诉人的啊。但是主耶稣他来到那个时候啊，我们都要受到审判。我记得啊，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在美国联邦政府哈，那个一个新闻的机构单位，我上班的时候，我上夜班，我们上班的时候都要签到的啊，你几点钟到几点钟到，你都要签到的。那我就注意到哈，这个有的人他不管他是迟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他还是签他应该上班的时间啊。我是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啊，可是我心里面知道啊，虽然哦上面没有查到哦，可是有一天我们要站在耶稣基督那个审判台前，我们要有交代。我们今天所做的坏事是暗中的，没有人知道的哈，请你记得，神知道，人没有看见，神看见。神不但看见，而有一天他要我们在他的面前呢，要交代，要负责，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过的。那我们再看这个犹大书第十四节，有讲到主再来他的光景，还要他做什么。第十四节，亚当的七世孙以诺曾预言这些人说，就是这些不敬虔的，这些做坏事的人啊，包括牧人，这个牧人就是神百姓的牧者啊，牧者。那包括这些人，他说他预言这些人说哈，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要报应，要惩罚，证实那一切不敬虔的人所妄行的一切不敬虔的事。就是特别哈，神要审判的，要惩罚的，乃是一些不敬虔的、犯罪的、作恶的、不敬畏神的，包括基督徒在内。那他就讲到，稍微提到一些那个不敬虔的一些事情哈， 我们要注意圣经所定下的那个不敬虔的那个标准啊，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高啊。第十六节十五节我们还没有读完哈。所以妄行所妄行一切不敬虔的事，又证实不敬虔之罪人所说的顶撞他，就是顶撞神的钢笔话。这些人注意啊，是私下议论，常发怨言。你们恐怕有的人还不知道哈，发怨言在神看来是一种罪恶。以色列人他倒闭旷野哦，有很多人是因为发怨言。为什么呢？因为发怨言呢，就是好像怪神。当你发怨言的时候，你就在责怪神，不满意神，好像神做的不对，这是一种罪恶。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呢，保罗就说哈，从前发怨言的，现在不要再发怨言。我们要以以色列人呢，要为我们的见解啊，他们都是拜偶像、犯奸淫，还有发怨言，这个私下议论也是神所不喜悦的。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呢，一系列的有二三十种的罪恶里面呢，有一种罪呢是背后说人的。那记得我们背后批评论断的，这个在神看来也是一种罪恶。他们随从自己的情欲而行的，你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爱做什么就做什么。还有口中说夸大的话，为得便宜呢，谄媚人，说一些夸大的话，讨人喜欢的话，特别是为了有自己的得到便宜，自己的利益，这样的话那都是不敬虔的事情。那么圣经里面哈，讲到那个敬虔不敬虔啊，跟我们讲的话是有关系的。雅各书啊，第一章最后他就讲到哈，他说若有人以为他是敬虔的，而却不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他说这个人的敬虔是假的。要注意，这是神的话啊所告诉我们的。所以主耶稣来，他说两件事情啊。第一件事情，他要审判。彼得告诉我们说哈，神的审判是从他的家里面起手的，从他自己的儿女起手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他自己的家里没有好像整顿好，自己的儿女没有管好，他岂能审判这个世界的人呢？世界的人岂不是要说吗？你看你的儿女都是这样，你怎么还来审判我呢？所以神的审判呢，是从他的家里面这样起手。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我说的主耶稣要来，他要做的这两件事情啊，是跟我们所有基督徒有关系，跟世人都有关系，就是这个审判还有报应，就是那个刑法还有报应啊。今天是恩典的时代，今天是神赐恩的时代，今天是我们可以随时来到赐恩的宝座前。今天我们如果有的错了，甚至于我们一时的软弱犯罪了，我们都可以来到神面前来认罪。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就告诉我们说，第二章也提到啊，就是说我们是可以不犯罪的，基督徒可以不犯罪的。他告诉我们不犯罪的秘诀乃是在于住在主里面啊。因为他在第三章有这样说，他说凡住在主里面的就不犯罪。但是他知道不是所有的人都住在主里面的，所以那些没有住在主里面，那些没有跟主连结的人呢，就有危险，有可能会犯这个罪。那犯罪怎么样呢？ 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是有罪性的，我们是会犯罪的，如果说我们没有犯过罪，如果说我们没有罪，那我们就是说谎的，真理就不在我们的里面。但是如果我们认自己的罪啊，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哦，你看主耶稣这是他为我们预备的这个救恩。约翰告诉我们说哈，我们如果犯罪，他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哈，为的是叫你们不犯罪。但是如果有人犯罪，在神面前我们有一个中保，这个中保就是替我们说话的。这个中保哈，原来的意思啊，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它的意思是一个辩护律师的意思。我们在神面前有一位替我们说话的，替我们辩护的，甚至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的。因为约翰他说哈，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呢，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他的儿子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无论你犯的罪是多么的大，你只要认罪，只要认罪和悔改，主耶稣的宝血，神一定会赦免我们，而且主耶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好像一笔勾销。用旧约的话来说呢，他会把我们的罪哈洗得比雪还要白。夏天的雪哈，你们在马来西亚很少看到雪，雪是白的。耶稣的血能够把我们的罪能够洗净的比雪还要白。你看，这是他为我们成就的这个救恩呢，是多么的浩大。所以圣经才说哈，如果我们还要再犯罪，故意的犯罪啊，故意的继续不断的犯罪呢，我们就没有赎罪祭了。如果我们还这样犯罪的话呢，我们就是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因为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呢，是使我们可以不犯罪的，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不仅啊，就是脱去这个犯罪的行为，甚至于我们住在主里面了，我们那个犯罪的性情啊，也会越来越减少，越来就越没有。当我们犯罪的性情啊被减少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不犯罪了。尤其是我们住在主里，我们如果依靠主的话啊，这就是我们讲的立在生活哈。如果是住在主里面的话，真的主的力量、圣灵的能力是能够叫我们胜过罪恶的。阿们。我们多么需要来到神面前，我们需要领受他的话，我们也需要领受他的灵，我们更需要他的血、他的宝血来洁净、来遮盖。主耶稣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他的肉是指着他的话，因为他是道成肉身的那一位。我们要领受他的道，就是生命之道。他说他的血是可喝的，就是我们常常取用他的宝血。主啊，赦免我，宝血洁净我，我又说错了话，我又说了不该说的话，我又看了不该说的看，我又做了不该做的事。主啊，赦免我，宝血洁净我，我悔改，我不再这样做。这样的人神就悦纳，慢慢的你就能够你就能够住在主里面啊。那也许明天啊，我们就会讲到怎么样来住在主里面。好，那个第二件事情，主耶稣来的，他要做的，这是特别跟我们信徒有关系的，就是要来许多的来迎娶教会，就是教会啊被提的时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到的那个得赎的日子，主来，他要来被提。但是哈，因为他讲的话，他说到这些兆头了啊，他说如果你们要是遵守我的话，就是说要警醒，要预备。如何预备，我们明天晚上会多讲一点哈。如果你要警醒要预备的话啊，那么我来的时候 你们就会被提。那个约翰告诉我们，在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他说哈，他说小子们呐、啊，你们要住在主里面，按照恩高的教训，就是按照圣灵的带领，要住在主里面。他说若是这样，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惭愧，我们就可以在他的面前呢，就能够站立得住。这样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预备好的话呢，一看见他来了，虽然对别人啊会有审判呢、啊，我们这些已经预备好的人呢、啊，我们可以挺胸昂首来，真的在站立在主的面前，就等着来被提。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提到，不是所有的信徒都被提到。然后我们看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七章，这里有一节经文是很有意思的哈，就是三十二节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我们有听说过罗德妻子的故事吗？就是啊，那个罗德哈一家从那个索多玛哈的出来的时候，要逃，天使说你们要快快逃啊，因为要用火和硫磺从天上降下来，要烧毁那个城，要叫他快快跑。所以当他们跑的时候呢，这个罗德的妻子啊，回头一看，他就变成岩柱了。这什么意思呢？他为什么回头看呢？就是他不舍得地上的东西，他还有些不舍得呀。他回头看，我那么好，我的房子，我的这个，我的那个，我就这样丢掉了吗？他这样一回头看，就变成岩柱。岩柱有没有得救啊？岩柱哈，今天在蜡像馆里头我有看过，蜡像馆里头有做那个罗德的妻子的岩柱。所以我们要预备好，他也是没有完全预备，他虽然是跟着他的丈夫要出来了，但是他还是不舍得。所以主耶稣下面的话呢，就讲三十三节哈，想要保全生命的必伤掉生命。你如果要是保全在这世界上的财产生命的话呢，你必伤掉永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那个生命。凡伤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如果你看清这个地上的财产和生命的话呢，你必得着天上那个永远的生命。然后讲到被提的时候，你注意哈，三十四节他说，我对你们说，当那一夜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一个床上啊、哦，这很显然的是一对夫妻，这个基督徒的夫妻。那今天哈，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哈，就是各地哈，爱主的弟兄和姐妹哈，总是姐妹比弟兄多，特别追求这个内在生活的，总是姐妹比弟兄多。我在这里要警告弟兄们，如果你不跟姐妹们一起追求，有一天被提的时候，你没有份的，你的妻子就会被提啊，你就会被撇下。你要想到那个时候。那么同样的哈，做妻子的，如果你去教会的服侍，你只是让弟兄，你没有跟弟兄一起同步的来服侍来追求的话，你也要小心。有一天被提的时候啊，就是一个被取，一个是取去的，一个是撇下。因为他这里讲到一个啊，他没有说是男的是女的，因为都有可能的。然后呢，三十五节说，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 有古卷呢在这里三十六节呢就说两个人在田里要取去一个要撇下一个啊，我想这是这个田当然也可以说是代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上这个地上两个人在做工，两个人都在做工啊，也可能做教会的工作，也可能是世界的工作，两个人都同时在做工的时候呢，一个被提，一个就撇下。还有我们要知道哈，当主耶稣来我们被提的时候，要知道哈，那是一刹那之间的事情，那很快的。因为有看过这个被撇下这个电影吗？被撇下，那个飞机上有两个人呢就坐在一起，忽然他太太不见了，他就问那个飞机上的空中小姐还驾驶，什么我太太不见了，他们到处找找不到，因为他被提了。你要知道那个被提的时候也是我们身体变化的时候，当主耶稣啊他复活以后的那个身体，你知道吗？当窗门呢，门徒们聚会窗门关的时候啊，耶稣可以进来的。我们的身体以后要变化的，变化我们就不会受这个物质的限制啊。但是我们的身体是可以摸的，好像耶稣复活以后啊，他向多马显现啊，多马本来不相信他复活了，他就对多马说，你来摸摸看，摸摸我手上的钉痕。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手上的钉痕还在，但是呢门窗都关着，他可以进来。这就是那个不朽坏的身体。我们现在的这个身体是必朽坏的，圣经告诉我们说将来我们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是必死的啊。我们中国人不大喜欢听死啊，可是你喜欢不喜欢，我们这个身体都要有一天要停止呼吸的，对吧？但是呢这个身体是必死的，必要变成不死的，这必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这暂时的要变成永远的。这就是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主来了这些事情才会发生，他来了。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被提啊？那个主耶稣特别好提到那十个童女的比喻啊，我们都大概都听过这个故事哈。这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愚拙的。那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呢？他们的差别就是一个预备了，一个没有预备。一个预备油了，一个没有预备足够的油。同是童女啊，同样是爱主的。保罗他也说哈，他讲到教会的时候，哥林多的教会，他说我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如同贞洁的童女，只是啊你们的心呢偏于邪，你们在主耶稣以外有所爱慕了。那童女是指着单纯爱主的人，也是指着可以说是准心腹，基督的心腹，是准心腹，是预定要的。那现在呢是主要快来的时候，但是什么时候来我们不知道。刚才我也讲过哈，他来的那个光景，但是什么时候发生没有人知道。主耶稣他说啊，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他说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那里说的。什么时候来不知道，但是我们所唯一知道的就是啊，主来的时候就像夜间的宅一样的，就像夜间的宅，不知道。耶稣说哈，如果你知道夜里面会有小偷来，你会不警醒吗？如果我们知道主耶稣啊要在夜间或者不知道什么时候要来，随时会来的话，我们可以不警醒吗？我们可以不警醒吗？我们还在那里糊涂的过日子吗？所以保罗才说哈，不要做糊涂人呐，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说你们行事啊， 当像智慧人，不要像愚昧人。我们总要明白主的旨意啊，主的所做事情的时候哈、啊，现在正是主快要来的时候，我们可以不警醒吗？昨天晚上，第一个晚上哈、啊，我就觉得要请弟兄姐妹到前面来祷告，要为那个警醒、谨守的灵来祷告。我们在那需要有能力，可是我们很少想到我们需要有警醒的灵，我们需要有那个等候的灵，等候主再来的灵。我们也需要有那个分辨的灵，特别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头，我们都需要这一些。那所以主耶稣他来，他要审判，应该在25章哈，25章前面我刚才提过的那10个童女，我就很简略的这么提一提啊，他们的差别，所谓的聪明和愚拙呢，就是啊，那5个是有预备的，是预备好了，是警醒等候的，另外5个呢没有预备好，所以当新郎来的时候啊，他们没有份，他们落选了。因为没有警醒预备，这个落选不是好像仅仅参加一个什么球赛啊，这个落选啊，乃是啊做耶稣基督的心腹。耶稣基督的心腹就是万王之王的王后。你说这个落选多么大的一个落选，真的那一般人真的要哀哭切齿了。主耶稣说他们，然后他来，第25章31节，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来受他的审判。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来审判。那主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呢，就是啊，两般人，一般是义人，一般是恶人啊。当然这是指着基督徒来说的。所谓的义人呢，就是啊，他为主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那恶人呢，他是啊有需要，但是他没有为主的缘故去照顾他们。那主耶稣的说法是什么呢？他说，你如果为我做，无论做什么事，如果你为我做的是为耶稣，不是为人做，你坐在最小的一个身上的话，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但是如果你没有为我的缘故啊，这些事情坐在别人身上的话，你就是没有坐在我身上。甚至于主耶稣他还有一个应许哈，他说为我的缘故，你把一杯凉水给这个小子里一个小子喝的，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要知道我们为主的缘故做一件那么小的事情，把一杯水倒给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哈，主说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这几天我们真的很感谢主啊，就常常预备这个水那个水很多哈，我想你们的赏赐会很大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能不得赏赐啊。当然我们要为耶稣的缘故做一件最小的事，耶稣说一定会得赏赐，这个人不能不得赏赐。你今天晚上的奉献呢也是这样，你如果是真的照着神的话这样去做的话，我告诉你，神说你可以试试看，我要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我要说还给你的叫你没有办法容纳。神就是那么的信实，他怎么审判呢？就是这样分别，到时候把这两班人这样分开。所以他说他来的时候他要照做哈，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这个报应就是该得赏赐的就得赏赐，该得惩罚的就得惩罚。主要来了，我们务要警醒祷告。约翰呢，已经 告诉我们有一条路哈，那就是如果我们住在主里面的话，主来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惭愧，他来的时候啊，他就要提取我们。最后呢，我们看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六节，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啊，我们要读启示录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哈，那个天使那个吹那个七支号，七支的号，到吹到第七支号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就有声音出来说啊，这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了。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啊得国了，做王了，降临了，那么也就是要来提起我们的时候。所以这里特别提到那个号声，那个号声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享受他的荣耀。还有圣经别的地方也讲到说，跟他一同坐在宝座上来审判，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也审判外邦人，因为他做王，我们在他的里面有做王。所以我们今天要力求住在主里面，因为我们如果住在他里面的话，所有主要承受的，他要承受荣耀，他要承受万有，所有他要承受的我们都要承受。因为圣经里面讲到，我们是和基督一同做后嗣，阿们。他所承受的我们要承受，无论是地位，无论是荣耀，无论是丰富，我们都要承受。但是今天记得，今天我们要警醒，我们要祷告，我们要力求过一个敬虔的生活，要注意我们在各方面我们敬虔的生活。讲到这里的话呢，我就觉得说我们要一起站起来祷告，真的为了今天晚上的信心，为了这个回应